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夏凡哥。
哲欣，我是俗称的北漂族，所以呢，每一年回家最久的时间就是春节了。
对，过年的时间。
但是通常回家越久，也会觉得心情越焦躁。因为我的妈妈很会念，然后
把一年份的全部一次念完。
大家最害怕的一种念就是，只要有人说啊，好累呀，我要去睡一下，
是
妈妈就会爆炸，你累什么累啊，我当年养你们才累啊，如数家珍的在讲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害他很累。我觉得这种比念你有没有吃饱穿暖还要累，因为基本上这种念法其实是他在抱怨。
没错，他要让你知道他多辛苦这样子。
是、但是过年嘛，只好用力的忍耐听下去，
是躲在房间也不是办法，可能会念得更凶一点。
夏马哥身边有这种会念你的人吗？
我觉得其实会有啊，我觉得妈妈大概都多少有点这个角色，就是如果他这次念不到，可能下次还是要念一念，总是让他念到一个程度吧。然后而且呢，我觉得越是辛苦走来的妈妈，有时她就越会想要说一说这样子。
我过年期间跟一个好朋友出去逛街，因为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台湾了。出去逛街的时候，我的朋友就很羡慕我，他说好好哦，你妈妈都不会一个小时里面打五通电话给你。
夺命追魂扣这种概念。
他说你的妈妈一定对你很好。我说哦，你不知道，她都是在家里面不停的轮番的疲劳轰炸。
就是她不是用电话的方式，她是要到面对面的来说这样子。
我也见识到原来有的人的妈妈会一个小时里面打五通电话，只是为了问她你现在在哪里。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比你妈妈更厉害，可能当面念的更不得了了。
但小马哥，如果有人对着你一直抱怨啊，说他很苦啊，都是你害的啊，圈叉叉圈圈叉叉圈圈叉叉之后，你会逃跑吗？还是尝试转移话题？
有时候真的只能逃跑，你也转移不了话题，因为怎么转他都会拉回来。
情绪上头很难转啊。
是，但有时候呢，又就是在那边听呢，你又是不回应啊，也没有表达，他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厉害的一种方式。所以有时候最好的还是逃离，躲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好准备好再来去听吧，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也没有答案。他说是因为你，可是你也其实也没做什么事情，可是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现况，或者说改变过去的样貌，所以你也只好好吧，让你念念到一个程度，好，你累了，你休息了，我也就趁机休息一下，或者是哎，我有事，我去忙了，我离开一下那个环境，再有点精神，再回来去面对。
好像表达最大的善意跟耐力的方式，就是我乖乖听下去吧，我忍耐。
是，
如果我真的受不了，那就只好逃跑了。
对，有时候你辩驳了一两句，你觉得啊，好像不是这样，哇，那接下来可能有更大的一个浪潮又要上来。
应该问一下夏凡哥，你最常可以耐受抱怨话题多久？
看当时的心情吧，如果当时心情状况本来就很不好，可能也会变成彼此争论了。好了，够了，不要再讲了。
耐力很低，不要烦我。
对，那有的时候好像又很 OK， 好了，就当作是让你有机会讲一讲啊，抒发一下心情就好。所以有时候那种情况，可能半小时过去，哎，他真的就不讲了，也是有的。然后我说哦，好，是辛苦啦，然后感谢一下，他似乎又好一点，也可以少讲一点，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过完年之后，我感觉好像是连滚带爬的逃回北部来。
所以其实可以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再回去一次听完一年份。
可能吧，过完年之后我才要开始好好的休息，尤其是我的耳朵很需要开始放个假，
安静一下，这样转换一下内容。
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人在旷野旅行的时候，他们时常抱怨，什么事都可以抱怨，最基本的就是民生问题啊，有没有吃啊，有没有喝啊，随时都可以抱怨。
是，
数以万计的人一起抱怨的话，那场面大概就像是暴动了吧。
很恐怖那种感觉，一个问题连问一遍就算，问个十遍那就完全不同的感觉了。
摩西怎么回应，而上帝又怎么回应，这一段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6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 色列人大约600000男女老幼在离开埃及后第二个月的15号，他们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的逊。逊这个地方是一片旷野，一大片布满沙土跟岩石的荒漠，而且几乎草木不生，很干很干。在这里扎营停留的时候，全以色列人抱怨摩西跟亚伦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的处境，来到逊这个地方发现一片荒凉，没得吃没得喝，可以理解他们会忽然间很想念以前住在埃及的时光啦。
这些东西都会随时会预备给他们一样。
但这句话也蛮过激的，因为他们竟然说自己宁可死在埃及，好像意思是在说他宁可被埃及督工活活打死，被虐待致死，也不想要渴死饿死在这里。
当然一定很情绪的那种，而且过去当中大家很辛苦，可是好像在他们的辛苦，他们慢慢的因为脱离那个环境，似乎忘记了他们是如何才有了那一锅肉或有那一碟的粮食可以用，他并不是天天如此，甚至也忘记了在那个当中他们曾经呼喊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因为看到一片的荒凉，跟着你走错路了，一种愤怒的言辞，可能就用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或比较特殊的角度来描述我现在的辛苦。
会不会对一群奴隶出身的人来说，
是
比较不容易会有那种不自由无宁死的精神呢？反而相反的是没吃没喝无宁死。
其实我们在通常会到一个反抗的地步，是到我们没有饭吃了，也是我们讲说官兵民反，这个民会反很大的关键是在他们没有活不下去了，找不到理由了。大部分人基本上有吃有喝，他能够不要去把自己现况改变，他可能就不会去改变他。
官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还逼人民，那么人民就会反了。
对，所以其实只要人民有一点点的空间可以活，通常就不太容易造成极大的暴动。这也是过去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其实就很扎实的拉在他们身上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每一次走到某个地方要停下来要扎营，其实都是上帝的指示。逊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片旷野荒漠，上帝把他们带来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是要 test 他们耐受力有多少吗？
我觉得
可以撑几个小时会开始抱怨。
其实 这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觉得上帝在安排，也在每一种处境也开测试，也让我们知道说上帝会怎么样来帮助跟供应他们，在他们认为可能有食物就可以活下去，哇，就跟着食物走的概念当中，却来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上帝让他们重新去看见，即便在这里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你们所抱怨的那一位他仍然可以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都说在野外求生当然是跟着水源走，跟着食物走，可能对这群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觉得我们现在身在旷野里面，我们应该要跟着一种猎人的嗅觉啊，但是却不是跟随上帝走，所以上帝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没水没粮的一片旷野当中，
是
也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学会我们这趟旅程不是野外求生，我们要跟随上帝。
好像不是带你到一个丰美的地方，然后你就自然的可以采果啊，取很多这种食物就可以活下去。其实这个样方式当中，他可能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看见上帝，甚至你可能会归功于啊，摩西你很会带路，你很会找地方，把摩西变成某一种英雄。其实我相信对摩西也很挣扎，因为他并不是不理解这个地方的样貌，他也不是不知道寻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旷野，但他按着上帝的心意带着他们这个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这边来的时候，其实对摩西来相当可能比这群百姓更挑战，因为他们是不知道那里是哪里，可是摩西知道，摩西知道要把一群人带到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对他来讲接下来的挑战他心里也会觉得很害怕，可是这件事情也是上帝自己的引路，上帝有叫表达这个上帝是超越这个环境的神，他们才能把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归功于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很惊讶摩西竟然顶得住，他很沉静，
是
他立刻就带来上帝的回应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百姓需要被指出他们的抱怨对象是上帝吗？
需要。这件事情的起因不是摩西自己要做这个事情，是摩西有一位上帝告诉他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所以真正的也让摩西为什么可以稍微比较 静下来等下来，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这些抱怨我知道，我但是不是我能够处理，我必须要靠我的上帝去处理，所以他回到上帝面前去求问。也就是反过来讲，在过程当中摩西也很理解，不是我一个人，我还有上帝可以谈，他才能够在那个关键跟那个几乎就像你、哎、好像暴乱一样的抗议的时候，他可以停下来说好等我一下，然后再回来跟他们讲上帝怎么说。
我最惊讶的就是摩西竟然没有逃走、嗯、
是这个压力的承受度相当高，
还有上帝没有逃走、欸、
是
上帝耐得住600万人民向他发出抱怨、嗯、上帝就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嗯、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嗯、
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抱怨的态度是立刻供应他们食物、欸
是嗯、
这样不会纵容他们以后凡事不爽我觉得 Kimoji 不好，我就都要用吵闹用抱怨的方式吗？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副作用的概念，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当然还是很清楚，然后明白说，你看就像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以人的角度，我耕种我采果我去狩猎，可是在这里面他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地方你们什么都做不了，唯一可以确定的，只要有食物在你面前，那一定是上帝的作为，而这个上帝可以从没有东西的地方生出东西来养活你们这些人。可能有一些人就说好啊，那只要认为东西没有就去闹我就会有，也可能变成这样，但也有可能变成说，不，我要我的上帝这么有能力，可以在没有东西的地方长出东西来给我们有的食物吃。
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身上带有哪些食物呢、嗯、面粉，
对，然后他们甚至有做好的面团跟沿路的饼这样吃，所以其实前面那一段时间都吃完了，
已经出埃及2个月又15天了，可想而知身上带着所有的可以保存的干粮大概通通都吃完了、
嗯、真的就到此为止吗？还是吃掉我们的羊牛我们就结束了呢？是不是真的饿到不会动了不能走了？也不是，
还有力气可以抱怨
的。对，可以抱怨，而且这边很明显，他们所带来牲畜的部分其实并没有真的开始动用到这么多。
是啊，他们是牧羊人呢、
就是、
起码带了一大批的牛羊骆驼出来。
对，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他们也在预先的去抱怨，他们要透过这个时候直接看到认识这个神，你的上帝是会回应你的。
接下来上帝就赐下了一大群的神奇肉品蛋白质、
嗯、对
以色列人的营区到了晚上的时候，忽然有一大群的鹌鹑飞来、嗯、低的随手就能够抓得到。
嗯哼，
鹌鹑应该算是一种小型的雉鸡啦，而且又比鸡小号一点。
嗯
很容易就可以抓住它了。
嗯哼，
比较常在夜市看到卖烤鹌鹑
蛋，
但从来没有吃过鹌鹑耶、
嗯、它就是极缩小了，可以飞比较低的位置，它可以这样跳着飞的，但它不是那种可以飞在天上一大批的那种鸟类。
大概可以推测吃起来的口感就像吃鸡肉一样、
嗯嗯、对，很像鸡肉。对，
但我查了一下关于鹌鹑这种肉品才发现、嗯、原来它不仅仅是一种鸟肉鸡肉，鹌鹑、
嗯、
肉跟鹌鹑蛋都是非常高级的滋养品、
嗯、
对人类的脑神经发展很有帮助、
okay，
它不只有蛋白质、嗯、它还有维生素啊铁啊、
哦、
等各种营养素
是，
但是鹌鹑的脂肪跟胆固醇含量却远低于鸡肉，
健康肉品的概念、
就是现代人的那个养生圣品啊、嗯、
对，
就是要
蔬食料理啊，
增加你的肌肉量的时候就可以吃鹌鹑、
嗯、
也就是说上帝不是只有求肉就给他们肉、嗯、
对，
还给了以色列人非常高级的肉。
是、嗯、
上帝为什么不是让以色列人去打猎呢、
嗯、
忽然发现有一群四脚兽奔跑过去，然后你们去追杀
古代的猛犸象
这样子可以锻炼以色列人的那个旷野求生术啊，
是是，
也会有成就感嘛、
嗯、他们是不是可以打猎？当然可以，甚至他们以现在的能力他们也有打猎的技术，也不会是问题。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说上帝很希望让他们看到，就是透过他们这件事情很明白的，这个事情不出于任何的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要明白这完全来自于上帝，这件事情需要他们去认识。不然在他们的经历当中，他们会说哦，我们过去很辛苦的打猎，我们在那里种植采果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去努力来的。
尤其他们是奴隶、嗯、是非常要靠着汗水跟劳力来换取食物的，换取温饱的、
嗯、
但现在上帝却选择让他们用一种 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真的喂食物到他们嘴巴里，但是这群肉竟然是自投罗网的淋到他们的营区。
对，就是让他们可以明白说这件事情不是人的手可以做到，你不是哪一个人我、哦、预备了个粮食给你，或者他们去好我去用一些劳力去换取一些食物。这其实也标榜说你们在抱怨的那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是可以这样的上帝，那个能力超过他们所想，其实也让有些人会有些敬畏，一边吃个想说天哪，我到底我这样的这个抱怨，如果是抱怨这个上帝，那他的能力是到什么程度，他可以控制一切的生物吗？
这个鹌鹑是每天傍晚都会飞来以色列人的营区吗？
在这里面其实很没有在特别在描述是不是一直在，甚至这个这一次的鹌鹑甚至有一点点带惩罚的概念，说好你抱怨我给你吃，吃到你都会吐出来的状态，这种感觉其实是在让他们知道说不是我不能，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的抱怨带来了什么，吃到你都会吐出来，吃到你不想吃，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上帝有他的安排的方法。
在今天的出埃及记第16章里面还没有出现上帝发怒以及以色列人吃肉吃到要吐出来的程度，
是，但是已经暗示说这件事情要发生了。
但的确是按着上帝所说的，晚上有鹌鹑飞来，有蛋白质，而到了早上呢，清晨露水蒸发以后，地上出现了一块一块像白霜的小圆粒。以色列人就彼此问着说：“玛纳，玛纳，就是 what
什么东西啊？什么？
到底是什么？”
是，
从此呢，这个东西就被称为玛纳。圣经说，玛纳的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像甜点，又很像我们吃的白饭。除了直接入口直接吃下去，还可以磨，可以捣，可以烘，可以煮。玛纳算一种谷类吗？
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描述清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毕竟他们只在叫不出它的东西，表示不是他们常见的，或者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那有些圣经背景的书籍有谈到这个所谓的玛纳到底可能是什么，他在中东的这个区域，在西乃的旷野的地方去查，他发现有一些东西可能很类似，比如说他说有一些叫做圣柳树，它的枝叶当中会流出一些汁液出来，那
树枝，
对，像树枝，然后流出来就碰到空气又很快的干掉，干掉之后就像白白的，然后像一薄片的那种微甜的东西，他们说这个可能是当时这个东西。然后也有另外一种灌木，它本身的树枝，这个树干上面有很多一些介壳虫，他们会去咬破那个树皮之后，它就会流出这样，也是类似这样一颗一颗的，然后甜甜的一个白点，然后它也会落在地上，或者是离开了树以后脱离出来之后，一出来风一吹它就很快就结晶了，像这种东西也被称为说可能就是玛纳。只是我们有的疑问是说，就算是这些东西好了，它的困难在于这么多的人同时去收取，那要多少的虫多少的灌木才能够达到这个量够他们吃，然后每天拿到东西，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玛纳的产量是每天每天都会生产出能让600,000男女老幼吃的饭量，
这个情况当然有可能，并不能否定它的可能性，但是这些要这么多的树，要这么多的产量，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要去解。那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一样也是很困难的。
从这一天起，以色列人每天早晨都会按着自己全家人口的饭量去捡拾玛纳，一片一片的这种好像掺了蜂蜜一样薄饼滋味的白色的东西，等到日上三竿之后，玛纳就会像露珠一样融化。摩西不准有人超收玛纳，你们家只有五个人，你不可以收到六个人的饭量。
是，
但还是有人多收了，放在家里没有吃完，等到隔天在新的一批玛纳出来之前，前一天收的玛纳就全部长虫跟发臭了。
是，
这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知道西奈半岛那个地方应该是非常干燥的，不至于潮湿到什么东西立刻就会腐化，
是
还在24小时以内就不能吃了。
这么新鲜的东西马上就不能吃，
前一天晚餐还可以吃，到了半夜之后就开始长虫。
对，
不过我们要来回想一下，以色列人是一群旷野旅程的旅客，
是，
尤其他们可能四周的景致 让他们 有一点求生危机啊，
对，
需要，
就是你到处看不到东西嘛，
是，所以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早就吃完了，现在有东西可以收了，应该要多囤一点啊，像那个面粉我可以囤久一点，我可以再多做一些饼啊，
对，
为什么上帝赐给他们这种效期超短的玛纳还不准他们超收呢？
我觉得他其实在跟他们的信心做挑战，过去他们在生活里面甚至现在成为一种难民的生活，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安全感，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保护自己多一点，我可以占有多一点点，我可以多过一天的方式是不是就更好，这对难民来讲是很正常的，
是，
但是因为上帝就是要挑战一件事情，是不，你们不是难民，你们是上帝的子民，这两个差距就很大，所以你的一切收取的东西还是上帝供应，你要相信因为上帝在，所以他该有的时候就会有，你不需要为自己去准备了一大堆却忘记了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包括他们甚至在过去当奴隶的时候他可能也必须这样，就是说我们想要多留一点点在家里面，谁知道哪天被剥夺走了，我要赶快先吃，或者明天少给了我们就少吃到，所以我可以留下来明天再吃，这种方式让他不会去思想说，哎，上帝跟他的关系，他反而在这个很紧密里面就原来我的每一天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上帝，不管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用力，上帝给的就是上帝给的，没有人可以夺走，但是如果我要靠自己力量去留存的，对不起，在上帝面前这点都没有用，再留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到我妈妈她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是非常贫困的，而她又刚好是老幺，常常抢食物的时候到她的时候就已经
没
了，
对，
所以她对于食物要囤积起来有很大的渴望，
是，
以至于当她长大还有能力可以工作啊，要赚到薪水的时候，他给自己买了非常好的各种厨具，还有一个很大的冰箱，
对，可以收容东西的，保存东西的。
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现已经变成三个冰箱了，
哇，真是太可怕了。
对，我妈妈她对于囤积食物有一种渴求，她觉得这样子她才会安心，她觉得这样子才够吃，
对，
但其实事实上是很多食物进了冰箱之后深处就变成化石
了
、可能过了三年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坨到底是什么，
对，
反正全部都是冰块认不出来了，
所以其实会，我们包括有些长辈也会这样，我们自己有时候到了一个年纪就说啊，我们还是留一点留一点，就是觉得这个用不到，但是谁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会用到呢，这个都是放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生而为人我们对这些缺乏都很容易敏感，可是反过来上帝反映他们在这当中去从缺乏里面去了解这些缺乏，你安心的交给上帝，你专心的走他要你走的路就好了。
关于玛纳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明明每一堆玛纳都是只能保存不到24小时的，
对，
但是到了安息日的前一天的时候，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收全家人饭量两倍的玛纳，因为在安息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只有在安息日前一天可以多收，
是，
神奇的是到了安息日那一天全家里存放的玛纳完全都没有融化，没有长虫，没有发臭，
是，
以色列人会从安息日的玛纳这件事上学到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他不断的在做一些超自然性的转变，比如说上帝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你可能哦，我们原来只是找到了一个新的食物哦，每天都会吃到，每天都可以有，可是答案不是，是按着这个时间上帝说会给的就会给，上帝说不给的时间就不会给，上帝会多给的时候就会多拿，所以让他们可以完全知道这一件事情的食物的来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的定律去处理它，不是因为我们刚好碰巧到了一个会长这个东西的地方，而是上帝因为你们需要，所以上帝特别为他们预备的，这是一个来自于上帝能力去操控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他们没有办法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且呢，也更深去认识我的这个上帝是真的可以控制一切的自然环境的。
我们现在人大多不是活在贫瘠当中的，我们可能不会有对于食物缺乏有恐慌，但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领日薪的人好了，每一天有每一天的薪水，但是现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方式却是你不知道你明天会不会有薪水，
是，
只有到了安息日前一天的时候我会多给你薪水让你可以度过安息日，
对，
但在平常日我每一天都必须要靠上帝，我不能够预期说我今天会领到接下来30天的薪水，
是，
没有办法，我每一天每一天都要相信上帝今天仍然会供应我，
对，
这件事情很挑战安全感耶，
所以开始的部分很细的描述到他们去收啊去拿东西，看到有人会什么偷偷的藏一个东西起来， 很明确的用这个方式很让他们知道说你会看到上帝信实的去做这件事情。随着这样的过程，这个信心就会从小慢慢变大，就是他从最基本的失误去挑战他们，也从到后来真正碰到更大的问题，他们才能够说好，我要靠耶和华，我要跟从耶和华，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件事情才是慢慢在更深的被建立起来。也透过这一次又一次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天都去，哎，我每天就去拿一次，没有到了第三个礼拜第五个礼拜，我想他就会知道说他就不会再去想明天会不会出现，我知道会，因为他就是这样过下来了。
基督徒也会经历玛纳的功课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在跟随上帝脚步的很多的仆人们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常常会听到说，我就按着上帝心意，好，我就用了，不要为了赚更多一点钱，然后就不断的囤积啊收存，然后还愿意跟人家分享。其实那个来自于就是一种信心，我觉得我知道我在一切的劳都是上帝按着时间供应给我，所以我愿意放出去分享给别人，不用把自己逼着要赚一大堆的钱才能过日子，可以很安心的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经历，甚至有一些他为了跟随上帝，他甚至工作什么都变得不稳定，或者是他暂时失去了工作，上帝还按着时间，然后有人来供应他，或是帮助他，或者是在快要缺乏的时候，就他在祷告当中，人就回应了他。有很多在做一些工作的，我常常碰到他们祷告说，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但是哎，转个头到了那个最底方，突然有人就把一个需要的东西 就送到他面前说，诶，是不是你们需要这样东西？他们也在经历这个很有趣的过程。
有些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也会分享说，诶，最考验他们的就是我平常是做服务业的，周末是我最能够赚到业绩的时候，但现在我星期天早上要去教会做礼拜，没有办法开店做生意了，怎么办呢？好拉扯啊，好吧，祷告再祷告，鼓起勇气，礼拜天早上就是关店，没有营业，但没想到每个月的业绩竟然没有因此而短少，
是
他可能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补进来的，但每一个月的业绩仍然和从前是一样的。
对，其实我也碰过很多，就像服务业，他可能为他自己的小组的聚会，他说啊，我们就他就把特别把那天他就休息，然后要自己要预备带那个小组。我们也觉得那你这个东西你少一天差很多，他就说没关系，我就先试试看，他就真的就停下来就专心预备他要带的东西。所以他反过来在那过他发现越来越自在，他也没有再去看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反而他的工作的时间他的多了休息，也多了很多时间去更深的去看到上帝怎么按着把他自己把人顶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服务。我觉得这都很有意思。
摩西还叫亚伦拿一个罐子盛溢满俄美尔的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给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做纪念的。这个罐子里面的玛纳到底会不会坏啊？
特意保留下特别不会坏的放在那个里面，不是再拿出来使用。这一罐的俄美尔玛纳流落到哪边没有太特别在做记录，因为后来约柜也被接走了，有人说可能放在旁边，后来有可能把它放进约柜里面。
以前不太可能会有玻璃罐子啊，所以要给世世代代做纪念，大家只能看到一个罐子，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玛纳，所以后来好像就再也没有人记录到玛纳到底长什么样，吃起来怎么样了，
没错，
就真的完全遗失掉了。
对，就什么就是什么。
所谓的溢满俄美尔，俄美尔是一个怎么样的量词啊？
容量的一个大小。所以一般来讲有用依法跟俄美尔来做比较，比如十个依法等于一个俄美尔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他们在用的一个度量的模式。
像我们讲的几谋吗？
对对对对，
几 cc？
我们讲的公升就是类似，比如说这个依法的十分之一就是 2.2 公升啊，依法的十分之一就是一个俄美尔，所以它不多。
以色列人在训这个荒野当中学到的是，不是只有上帝在 test 他们的耐力有多少，其实以色列也可以 test 上帝，你是不是真的会供应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卖命的劳力的去换取每一天的食物。
对，他们就按照上帝的话怎么样说他们就可以怎么信，他就从这边开始学习。
玛纳这种食物大概只出现在世上40年而已，等到以色列人正式脱离旷野旅程进入迦南地以后，这个神奇的食物玛纳就此消失，再也没有出现在世界上了。下一回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人的旷野旅程遇到了第一场战役，一群奴隶到底有没有勇气去作战啊？
逼到绝境他会怎么打。
下一回再来开箱咯，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OK， 拜拜
拜拜。